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5月21号，公元2017年7月15号，星期六。今天的主要新闻有：19岁流亡藏人学生在校园内自焚，遗嘱只为西藏焚身；达赖喇嘛将于桑斯卡地区为新建的藏西医结合医院揭幕；流亡藏人团体在达兰萨拉悼念刘晓波逝世；西藏阿坝县扎宠节期间出现西藏国旗图案。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一位名叫丹增英尼的19岁流亡藏人学生，昨天7月15号在印度瓦拉纳西西藏大学校园内自焚。丹增英尼是印度瓦拉纳西西藏大学的学生，他在校园内自焚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抢救，全身被烧伤面积为60%。自焚事件传出后不久，一封他留给朋友的遗嘱也随之曝光。他在遗嘱中向名叫诺布的好友做了嘱咐，并写道：我的身体是为了西藏，为了藏人的年轻一代能够重视学习藏语文，我自焚是为了西藏。诺布今早透过电话告诉本台，昨天上午该校师生聚集在会场中聆听到访的司政发表演讲，活动结束后回宿舍途中才知道丹增英尼自焚的消息，感到震惊不已。据介绍，丹增英尼当下的状况暂时稳定，他的父母也正赶往瓦拉纳西，各方均在等待进一步的消息。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7月16号至18号间，达赖喇嘛尊者将前往离列城460多公里远的桑斯卡地区，向当地信众传授大悲观世音灌顶与药师佛随许。拉达克佛教协会会长格西洛桑三丹接受本台特派记者采访时指出，世界各地不同机构对达赖喇嘛尊者的访问邀请不断，然而这一时段尊者选择来拉达克与桑斯卡，这是当地民众的福德资粮。而其中桑斯卡更为偏远，交通不便，尊者却数次前来与信众见面，大家也都在高兴地准备迎接。格西洛桑三丹告诉本台，尊者将于16号为达赖喇嘛办公室协助建立的藏西医结合医院揭幕，17号、18号两天将向聚集的信众传授观世音灌顶与药师佛随许。本月14号上午，尊者在努布拉地区的桑丹林寺院中向聚集的僧俗民众约6000人传授了佛法。尊者当时概述了佛教传入西藏而后影响整个喜马拉雅区域的历史过程，并且介绍了在流亡后对僧尼们学习佛教经典做出的鼓励。尊者说，如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产生了首批女格西。今天15号，尊者从努布拉地区返回列城，明天一早将前往桑斯卡地区。14号当天，尊者还同来自图图克地区的穆斯林民众见面，解释原本允诺他们的访问邀请，但最终因天气原因而无法成行。达赖喇嘛尊者随即提到911恐袭惨剧后人们对穆斯林贴上的恐怖分子标签，自己当时完全不认同这种看法。任何国家任何信仰都有害群之马，因为如此就对整个群体持偏见是完全错误的。信徒做出恐怖袭击的行为后已不再是合格的穆斯林或者佛教徒， 他们就是恐怖分子。此外，达赖喇嘛尊者计划于下月访问非洲博茨瓦纳，该国官方本月13号发表声明，宣布总统伊恩卡马将与达赖喇嘛会面。昨天14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于例行记者会上对此评论指出，中方坚决反对达赖以任何身份和名义到任何国家从事反华分裂活动。发言人并称，希望有关国家认清达赖的本质，切实尊重中方的核心关切，就相关问题做出正确决定。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境内传出视频显示，阿坝县开办2017年扎宠文化旅游节之际，当地一建筑物顶部出现了西藏国旗图案。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西藏安多阿坝县2017年扎宠文化旅游节从本月11号至13号间举行，有流亡藏人在社交媒体脸书上发布视频及图片文字介绍。7月12号扎宠文化节第二天，阿坝县城一栋楼房上发现被悬挂了一面西藏国旗。视频画面显示，一栋四层黄色楼房外悬挂着一面西藏国旗，街道上有几辆汽车经过。视频中有一名藏人男子讲解说，这里是阿坝县城。
哦，俺种个人多的
援藏团体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一发文指出，阿坝是藏人自焚事件频发地，至今仍遭当局严密管控，当地自焚者均选择一处中心街道上自焚，因此这道街被民众誉为英雄街。这次县城上再次出现西藏国旗图案，说明了民众的抗议决心仍然坚定。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声明中表示，2008年西藏全境发生大规模抗暴运动，中共政府下禁令后，时隔9年阿坝县恢复举办扎宠节，期间当局派遣500多名公安与武警管控前来参加节日的藏人民众，更有2名藏人歌手被禁止不能出席文化节应晚会，疑因他们的歌词内容涉及倡导保护西藏文化以及达赖喇嘛尊者等。其中一歌手之前曾遭判刑入狱，近日刚刚获释。扎宠节是阿坝县特有的节日，始于八世纪末，由宗教活动而演变为民间贸易节日。扎是陶器之意，宠是市场的意思。中共入侵西藏后，该文化节曾一度被取消，1985年才得以恢复。2008年后，文化节再度遭限制，近日才恢复，并被改名为扎宠文化旅游节。此外，西藏著名格鲁派寺院塔尔寺僧众近日上书中共政府，抗议当地官商勾结承包开寺，将寺院开发为旅游区。一名当地藏人向本台指出，塔尔寺是僧众闻思无不大旅的重要场所，如今每天数千游客涌入寺院，严重破坏了寺院教学环境，佛教道场沦为谋取暴利的观光场所。消息人士向本台提供了塔尔寺僧众上书当局的情愿信件图片，该份文件名为关于塔尔寺活佛僧众的心声和诉求，文件号黄塔管子，2017年22号，落款单位为塔尔寺管理委员会。文件呈报黄忠县为县人民政府，其中写道，信仰被呈报，寺观教堂被承包运营，是国人的耻辱，悲哀和不幸。2012年，国家宗教局、国家发改委等10部委发文严厉禁止 此种现象也被国际社会所耻笑。作为有600年历史的藏传佛教圣地宗喀巴大师诞生地，塔尔寺活佛僧众和海内外的信教群众绝不允许信仰被铜臭玷污，为此我们坚决地抵制这一现象。塔尔寺活佛僧众绝不做杨总为代表的官商勾结老板的打工子和被参观的活文物。
很多公把个打弄去的啊，像你是时尚男的。
这名藏人继续指出，中共驻塔尔寺工作人员勾结非法商人，不顾寺内群众及当地僧俗民众的意愿，打着佛教旗号将白念名字变成他们敛财的工具，更是对佛教徒前来朝圣做出种种限制。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中共关押致死，有报道指他的遗体已遭当局火化。面对外界释放刘晓波之妻刘霞的呼声，沈阳中共政府宣称有责任保护他免受外界骚扰，拒绝透露刘霞的下落。与此同时，不少支持刘晓波的人士纷纷在各自所在国的中共使领馆前举行悼念活动，而流亡藏人五个非政府机构也在印北达兰萨拉举行了哀悼集会。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在中共隔离监禁下死亡。沈阳市中共政府向外宣布刘晓波的遗体于15号清晨火化，其妻刘霞、兄长刘晓光等亲友参加了告别仪式。中共政府在记者会上还公布了告别仪式的相关照片，并称他们是遵照了当地死亡三天内火化的风俗。在被问及骨灰处理情况时，则未直接回应。刘晓波逝世至今，刘霞与另外几名家人一直受中共控制。在回应相关问题时，软禁骚扰刘霞长达七年之久的中共拒绝透露他的下落，更称刘霞是中国公民，政府有责任保护他免受外界骚扰。针对刘晓波的逝世，达赖喇嘛尊者与西藏司政洛桑僧格已先后发表哀悼声明，达兰萨拉流亡藏人的民间机构也集会纪念了这位人权斗士。西藏青年会、妇女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以及前政治犯组织93运动等五个非政府机构昨天傍晚与达兰萨拉组织民众集会追思刘晓波。上述团体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曾公开支持藏人自由抗争的刘晓波，他的死亡是中共的又一桩罪行，同时也提醒着世人中共在如何残酷地统治其人民。声明呼吁国际社会联合谴责中共的恶行，同时施压促使中共释放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与其家人。一名来自台湾的学生在集会活动上发表感言：
刘晓波的一生让我们可以学习到的是，不管在多么高压的处境下，不管在多么绝望的环境下，我们还是可以秉持着爱与和平的信仰去推动许多普世的价值，包括自由和平等。也许这条路还很漫长，也许阻挡这一切的高墙依然非常非常的坚固，但是透过每一个人的实践，每一个个体的力量的凝聚，这样的高墙终有倒下的一天。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